各位观众，大家好。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听过，或者说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听说扎针、针灸的效果非常的好。针灸源自于中国非常非常古老的时代。针灸在中国发展到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有记载的大概是《黄帝内经》已经记载了有360穴，实际上在《黄帝内经》里头说有360穴，实际也没有那么多，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现的穴道数量还不够。到了明朝，杨继周先生所写的《针灸大成》里已经记载了有361穴，360多个穴道，要让一个针灸医师完全能够掌握，非常不简单。那么在扁鹊的南京时代就已经说了，我们有12个经，12个经呢，每一个经络有5个穴道，叫做五腧穴。这五腧穴就是颈、迎、舒、筋、合。那么扁鹊在南京里头就已经把这五腧穴的主要作用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写了非常重要的治疗原则，用五腧穴如何来治病的一套原理原则。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就是12经各有5腧穴，这样子就是只要60个穴道就已经可以治所有的病了。可是扁鹊又说还有每经另外还有一个穴叫做元穴，元穴是元气所驻留的穴道。阳经6个阳经各有一个自己的元穴，而6阴经他们是以颈、迎、舒、筋、合的那个腧穴当作元穴，也就是说每一经都有一个元穴，但是阴经另外它的腧穴等于是元穴。这样的话呢，就一共是66个穴道，利用这66个穴道就可以把所有的病情都可以掌握得了了。那么在明朝有一位道人叫做马丹阳，马丹阳他因为300多个穴道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他找出12个穴，说用这12个穴就可以治疗身体上所有一切病，那么所以有就称之为马丹阳天心12穴。天心12穴可以治疗几乎所有的杂病。我们来看看《针灸大成》里头对于马丹阳天心12穴怎样说法。《针灸大成》是明朝的杨继周所编著，他是把当时所可以搜集到的所有的有关针灸的穴道处方全部搜集在这一本书，所以称之为大成。另外呢，又把他自己家传的，就杨家所家传的针灸腧穴的穴道以及治疗都写在这一本书里头，所以这本书洋洋洒洒，非常厚重的一本。那么他在这里搜在了马丹阳天心12穴里头，这样讲：三里内庭穴，取之合谷间；尾中配成山，太冲昆仑穴；环跳与阳陵，通里并列缺。合旦用法旦，合结用法结。360穴不出12诀，治病如神灵，浑如汤波穴。 北斗降真机，金锁教开彻，智人可传授，匪人莫浪说。就是说这十二个穴呢已经可以代替360穴，所以他说360穴不出12绝，就是这12个穴已经可以说什么病都能治了，而且呢还说是治病如神灵啊，浑如汤波穴，就是说他治病呢就好像神灵一样，那么灵效，那么有啊，那么有效，那么灵，那么好像汤，就是热汤啊，拨在血上面一样，使得血呢能够很快就融化了。那曾经我在这里谈到过6个马丹阳天心12穴，6个穴道，其中的第1叫做三里穴，三里就是足三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穴道。它善治胃中寒，就是胃里头有寒，胃里头寒就造成了心腹胀满啊，或者是这个胃管寒啊等等，这些都可以使用足三里治疗，并且足三里又是一个很好的保养穴道。那么所以在马丹阳天心12穴里头就讲过，年过30后针灸眼变宽，就是说30岁以后的人经常的扎这个针呢，眼睛就会变好。大家都知道40岁以后的人几乎都有老花眼的现象，能视远不能视近，就是能够看远处不能够看近处，那么拿起书来读的时候呢都需要拉得很远很远这样子看，要是戴个老花眼镜呢，那么可以看近了却又不能看远，于是眼睛都是这样的看啊，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么可以使用足三里这个穴道来保养而且足三里假如说明天有远行，可以扎个足三里，明天远行就没有问题。记得曾经在黄山旅游，那么在前一天呢刚好有一位老先生找我，他说哎，请你帮我扎个针。我说你为什么要扎针，他就说他的什么地方不舒服啊。那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刚好就是扎足三里，就是我的处方刚好是足三里，就扎完了足三里以后他那个病好了。但是第二天早上爬黄山，黄山大家都知道那要走多少的石阶呀，他当时的年纪大约将近80岁，结果他没有坐轿子，可以在山上这样的走。这是足三里保养穴，又能够使人远行行健。第二个讲的是内庭穴，内庭穴跟足三里是同一条经络，是足阳明胃经的穴道。那么内庭是足阳明胃经的营穴，那么这个穴道呢它可以治疗四肢缺冷缺就是冷就是腻，所以四肢缺冷冷腻都可以使用内庭穴。第三个曾经跟大家说到的叫做曲池穴，曲池穴它是在肘弯弯上头，那么这个穴道呢它可以用来治疗手的这个叫手阳明大肠经的肌肉的萎缩或者是无力，所以呢腕弓张不开了，筋缓莫舒头啊，都可以使用曲池这个穴道来治疗。那么它也可以治疗喉痹。另外再来第四个他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叫做合谷穴，合谷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它是在虎口上面在虎口上面。那么这个穴道呢它能够保养人的免疫能力，并且可以治疗像疟疾啦或者是这个风疹啦之类的毛病。当然刚才讲的曲池也有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合谷穴又能够治头痛，所有脸面颜面上面的一切毛病都可以治，像偏风就是半身不遂、颜面神经麻痹等等这样子的症状称之为偏风。那么合谷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道。再来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第5个叫做委中穴， 尾中是在足膝的后边，我们称之为国，中医学上叫国，国就是肉字边一个国家的国，这个国呢就是在膝的后边那个软肉间，那个叫尾中穴。尾中穴很可以治疗腰痛、腰脊层层然的疼痛，还有膝盖不能够屈伸的，那么都可以找尾中穴。那么我曾经使用尾中穴治疗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左右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哎，我明天要去爬山，明天要去旅游，怎么办？我这个腰痛得不得了，可是明天怎么能走路，怎么能爬山？我说你过来看看，结果发现到在尾中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紫色的小血管，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已经有了静脉曲张的现象，那么我就在它的静脉曲张的这样子的小的紫色的血管上面刺破，让它流一点血出来，当时就好了，第二天旅游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么第六个呢，曾经跟大家介绍的叫做长山穴，长山是在腓肠肌的下头人字缝中，那么这个承山它可以通大便，所以可以治疗痔疮大便难的毛病，还可以治疗霍乱以及转筋。所以转筋呢就是脚的肌肉抽筋。好，这是前面曾经跟大家说过的马丹阳天心十二穴的6个穴道。这里是一个针灸铜人，这个针灸铜人是用现代的雕刻技术、现代的科学技术所做成，所以跟古时候的针灸铜人的样子不完全一样，而且是现代人的样子。那么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太冲穴，太冲穴是在肝经上头的啊，是肝经的颈阴腧那个腧穴，当然阴经的腧穴也是原穴。太冲在足大指二指之间这一条线上，那么在这一条线上呢，它是从足鸭子上大约2寸的地方，这个叫足缺阴肝经的啊，肝经上的穴道。那么这个穴道呢，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从这个上头的动脉量测到它的动脉的跳动，假如说跳动脉不动了，这个人大概生命就已经垂危了，所以他说动脉绝生死，在马丹阳天心十二穴里头讲说动脉绝生死，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脉有动就表示这个人还有活力，假如不动就已经没有活力了。并且呢他说能医筋减风，可以治疗筋减。筋减是什么呢？就是被惊吓到了以后发生抽筋、口吐白沫、眼睛向上翻等等这种现象啊，这一种风我们称之为筋减风，并且可以治疗咽喉的毛病以及心脏，还能治两足不能行，就是脚走路不方便，因为中医古时候的想法是肝主筋，这条是肝经，肝经呢就主筋，筋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肌肉或者是肌腱啊，它可以治疗两足不能行，因为筋有问题，并且还可以治七疝。疝气中医学上认为有7种，那么疝气就是小肠啊，小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穿出来，例如从鼠蹊孔穿出来，或者从阴囊穿出来，或者从任何地方穿出来，都称之为疝。那么古时候把这种疝呢分为7种，其中有一种叫做偏坠偏肿，偏坠偏肿就是从阴囊或者从 阴唇大阴唇这里跑出来，这种叫做偏肿坠。那么这种呢，这个太冲穴可以把它给治好。除了用太冲穴以外，还有一个穴称之为三角灸。三角灸是在肚脐的下方，那么左偏坠可以灸右边，右偏坠可以灸左边。那么灸了这里，再加上太冲穴，效果非常的好。我在临床上使用三角灸以及太冲这个穴道，那么治疗这个叫做疝气非常非常的多。有的人甚至于刚刚灸过扎好针以后，不到一个钟头之内就已经完全收回。另外太冲也可以治疗眼目似云蒙，就是眼睛啊，好像前面蒙蒙的，好像盖了个东西似的，那么又能够治疗腰痛，它说针下有神功。那这个穴道有这么大的好处，因为中医学认为肝主筋，不但如此，而且肝开窍于目，肝呢开窍于目啊眼睛，那么所以眼睛看到觉得眼目似云蒙，可以使用肝经的这个穴道来治疗。再来讲下一个叫做昆仑穴，昆仑穴是属于膀胱经的。马丹阳天心十二穴里头有三个膀胱经的穴道，第一个是委中，第二个是承山，曾经说过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昆仑穴也是膀胱经的穴道。昆仑穴它是在足外踝的后方，在这个地方，这是脚的外踝，外踝的后方的足跟的这一条筋啊，足跟的筋跟外踝的中间这个地方叫做昆仑穴。昆仑穴它是在，他说足外踝根骨上边旬，就是在根骨的上面，这是根骨，根骨的上面啊，根骨上边旬，它可以用来治疗转筋腰尻痛。转筋就是抽筋，转筋腰尻，腰就是这个地方，尻就是这个地方，尻就是臀部啊，腰尻就是腰以及臀部这些地方疼痛。还可以治抱满喘啊，抱喘满中心，抱喘就是突然的喘呢、啊，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心这个部分都会满喘满的这种状况。另外呢，也可以用来治疗举步行不得，就是走路不能走，一动即沉吟。有的人年纪大了，走路就开始哼哼哈哈，哼哼哈哈的，因为走音的哼哼哈哈，为什么呢？走路难啊，走路不方便。那么这个昆仑穴也有治疗举步行不得、一动即沉吟的这种现象。他是一后头就讲，若欲求安乐啊，须与此穴针。假如想要得到安乐的话呢，那么可以在昆仑这个穴道治疗。昆仑加上委中啊，昆仑委中这个两个穴道用来治疗腰痛背痛，效果非常的确实。曾经我使用过一种叫做八卦针法。八卦针法是用八卦的方式来计算当时的天气以及当时的时间来治疗病的一套针灸法。那么就是取用这两穴，就已经把所有的腰背部病都可以治好了。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上班来的时候，他是弯着腰走进来的，平时走路都是很挺很正的，在那个时间弯着腰走进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星期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闪着了腰，然后呢星期天去找推拿的医生推了，越推越坏。注意一件事，凡是刚刚闪着了 或者刚刚扭到了，不管是腰也好，是脚也好，是任何地方，都不要赶紧的推拿，应该先用冰敷或者冷啊，不要动它比较好。那么它去推拿，越推越坏，所以疼痛的不得了。星期一来上班的时候，已经就是弯着腰上来了。中医古时候叫这种弯着腰走上来叫做脊带头，就是脊椎代替头，假如说头比较低，脊椎比较高，那意思呢就是整个腰完完全全弯了下来。那么当时我给他用了一针昆仑，用了一针尾中，就立刻的挺起来，许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昆仑穴，再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叫做环跳穴。环跳穴是在胆经的穴道，它是在我们的臀部啊，臀部在腰下头髋的枢纽上边啊，叫髋臼骨、髋骨啊、胯骨啊、胯骨的这个这个枢纽上面。那么这个穴道呢，在臀部的侧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洞，这个洞的中心的稍偏上一点，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穴道，叫做环跳穴。环跳穴这个地方，它的肌肉非常的厚实，有的是肌肉，也有的是肥肉。例如有一些啊，有些西方有一些人，这个臀部都非常的大，那么这个针呢，用起来不好用。那么针呢，要用非常长的针，有的时候甚至于要用到六寸针。六寸是多少公分啊？六寸差不多15公分以上啊，相当的长啊。那么我们一般使用3寸针，那么有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比较肥胖的要用到6寸，就是相当的相当长的一种针才行。那么环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他说环跳穴，环跳在皮书。中医学上皮就是这个叫做大腿，叫做皮，现在叫做骨，古时候呢叫皮就是骨字边，然后呢旁边一个谦卑的卑，这个皮啊，皮枢就是枢纽，就是这个就是关节的意思，皮枢就是大腿骨的关节之处。要怎么取它呢？侧卧屈足举，在侧卧的时候呢，底下那只脚要弯曲，上面那只脚伸直，它可以治疗折腰莫能固，就是腰这个地方被折到了，或者说被闪到了，那么结果呢就不能够弯腰，不能够回头，叫做莫能固。冷风兼湿痹，冷风啊，冷的或者是风所影响的，还有呢就是湿的所影响的这个痹，叫做风寒湿三痹。冷就是寒，风就是风，然后湿就是湿的，风寒湿三痹。风寒湿三痹我们称之为三痹，风痹会行走，寒痹会痛，湿痹重浊不动，所以呢各称之为行痹、痛痹以及浊痹。胯廉善痛啊，腿胯腿以及胯这个地方，这是胯腿胯啊，廉善就是这个叫做非常轻这个地方的疼痛，腿胯廉善痛。转侧正西虚，就是转侧的时候，转身的时候呢，又重又痛，根本就没有办法受得了。那么这个时候，若人针灸后，顷刻病虚除，就是说人呢被针灸了以后，很快的这个病就会好了。再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叫做阳陵泉，阳陵泉也是胆经，足少阳胆经的穴道，它是足少阳胆经的合穴。阳陵泉的位置是在膝的下方啊，膝的下方，就前面这条骨我们称之为胫骨，后面一条骨称之为腹骨，中医学上叫腹骨，腹就是辅助的腹啊，腹骨，腹骨上头有个头啊，腹骨上头有个小骨头， 这个小骨头我们可以摸得到，是小骨头。摸到小骨头，小骨头的前下方这个穴就称之为阳陵泉穴。南京里头说阳陵泉啊，有所谓的八会穴，其中有一个叫金会阳陵泉。金就是我们身上的金，金就是肌腱或者是比较粗的一条一条的肌肉，称之为筋。那么阳陵泉呢，就是主治筋病，那么它是筋之会也，所以叫做筋会阳陵泉。阳陵泉在马丹阳天心十二穴这样讲，他说阳陵区啊，居膝下，他说在膝的下方，居膝下外廉一寸中，外廉就是外面，外面一寸的地方。膝肿并麻木，就是可以治疗膝肿或者是膝麻木。冷痹及偏风，冷痹就是刚才说过的寒痹，寒痹是三痹之中的一个，也就是疼痛的痹。以及偏风，所谓偏风呢，就是半身不遂中风的那种现象，举足不能起，偏风呢脚不能够起来。那么坐卧是衰翁，就是坐也好卧也好啊，坐或躺呢都不太方便，甚至根本就不能站起来，所以呢他只能坐只能卧。那么这种呢是衰翁，就衰皮的衰背的老头子吧。那么针入六分指，神功妙不同，把这个地方呢扎针扎了差不多六分的话，那么这个病呢就会好了。凡是人扭到了，不管扭到了足踝也好，扭到了膝，扭到了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使用阳陵泉来治疗。因为阳陵泉所谓的筋会阳陵泉，所有一切的运动伤害几乎都可以先使用阳陵泉，然后再扎别的针。记得在这是在差不多十年以前，有一次为了赶火车，从月台上扭了一下脚踝，结果呢扎了一针阳陵泉，第二天就可以跑了。再下来介绍通里穴。通里穴是心经的穴道，在神门上一寸。通里穴它可以治疗欲言生不出、懊恼争冲这一类的毛病，就是心方面的毛病。它在手腕上一寸，也就是神门上一寸的位置。那么这个穴呢也可以治疗暴阴，就是哑了，脸面无容，眼的颜色没有啊，没有光滑。再来介绍另外一个称之为列缺穴的。列缺穴是肺经的穴道。列缺呢，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取得，用我们的食指摸到在腕的上侧啊。那么这个穴可以治疗偏头痛，可以治疗片身痹与麻，那么也就是疼痛以及麻的现象。今天介绍马丹阳天心十二穴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